各位沙田堂的弟兄姊妹平安。今主日是神学主日，在这里代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向大家问安，在这里感谢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特别是沙田堂的众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对崇基神学教育的支持，在各方面去纪念我们，去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配搭，在众多的挑战里面，我们继续的去一同的去装备更多的信徒，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为上主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的题目叫在风浪中，相信大家很聪明都知道我会讲马可福音的经课，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神迹。当大家听到神迹两个字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些什么感受，你还信不信圣经里面的神迹的呢？或者你信不信神迹仍然可以在当下，在我们现在可以发生的呢？你最近一次的祈祷有没有为过有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去祈祷呢？是几时，又或者是为什么的事情？还是你可能已经不敢或者不想呢再去在祷告里面去祈求神迹了？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施行了几十件的神迹。这些神迹绝大部分都是跟医治有关的，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除了医治之外，其余的神迹多数都是去介入或者去改变自然的規律，例如是將水變成酒，用五餅二魚去餵飽幾千人，又或者是我們今天講到的主題裡面所提及的平靜風浪的神跡。就著你自己的還有印象，在聖經裡面所讀到的神跡，不知道耶穌所行的神跡哪一件是給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但無論是哪一個，可能我們仍然會有一種感覺，會覺得看福音書耶穌基督的教導，我們可以去學習，我們可以去反省，但裡面所提的神跡總是跟我們有些遙遠，好像在我們的日常的生活或者在我們的信仰的經驗裡面有一種的距離在裡面。當然坦白說，誰不想神跡發生呢？我们当然很希望是能够有病的时候能够得到医治，我们甚至乎我们奢望可以叫死人复活，我们都很想在面对一些危难的时候有神迹发生，或者我们可以藉着祷告去改变自然界的规律。但我们真的不能够不承认，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去神话化或者一个去神迹化的世界里面。神迹于我何有哉呢？神迹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到底我们应该本着一个什么的态度去再看回圣经里面的神迹？神迹的叙事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的意义？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回到看一看耶稣基督平静风浪这个的神迹。根據馬可福音第四章的記載，其實裡面我們看到是一日很忙碌的一日來的。先是耶穌在船上對著一班在岸邊的群眾跟他們去講解，特別是講關於撒種的比喻。然後耶穌又用了很長的時間去教導他的門徒，去解釋比喻和其他的一些教導。然後一直就去到夜晚，耶穌就跟門徒講話：我們到到對岸去吧，我們開船去到對面那邊吧。如果你是門徒的時候，可能你都會這樣想，唉，終於都可以休息了，由朝忙到晚，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了。耶穌說我們開船去到對岸，這個不單單是一個距離的改變，其實也是代表著一個離開那個已經拉得很緊、很緊湊的一個的生活的空間。相信門徒是帶著一個這樣的期望出發的，船慢慢慢慢去駛到對岸那裡。但 但冇諗過就喺呢個過程入邊，加利利海突然之間咧係翻起咗狂風巨浪。聖經描述巨浪打入船入邊，船灌滿咗水，意思即係話船隨時有下沉嘅危險。對門徒嚟講，佢哋原來以為可以安靜落嚟，可以退下休息嘅一段嘅航程，突然之間變成咗一個隨時葬身大海嘅一個嘅風險。呢個時候，門徒發現啊，原來耶穌咧仲喺船尾嗰度咧係瞓得好冧嚇，好似完全唔知道咧發生咩事。佢哋馬上叫醒耶穌，同耶穌講話：老師，我們快沒命啦！你不管嗎？老師，我們快沒命啦！你不管嗎？似乎佢哋喺度呼求緊耶穌，又或者我哋問下佢哋係咪喺度埋怨緊耶穌咧？啊，點解要我哋過對面海呢？然後令到我哋陷入一個咁樣嘅困難入邊？我哋可以再諗一諗呢句説話：我們快沒命了，你不管嗎？呢句説話係咪多少仍然反映咗門徒對耶穌呢位老師一啲嘅期望呢？到底佢哋期望耶穌做乜嘢呢？係咪真係期望耶穌可以做一啲嘢出嚟，去令到大家脱離呢一個嘅險境呢？我哋都知道喺門徒入邊，其實有幾位以前係打魚嘅，佢哋好有經驗嘅漁夫，所以海面嘅情況咧，佢哋非常之熟悉嘅。見到一個咁樣嘅狂風巨浪，其實佢哋都可能心知不妙嚇。如果係咁，如果連咁有經驗嘅漁夫都覺得束手無策，都驚嘅時候，那個老師嚇又可以做啲乜嘢呢？老師係外行嚟啫嘛，對於啲嘅事情，就好似如果我同班學生去行山，嗰啲學生全部都係好精於行唔知幾級嘅山嘅嚇，然後竟然都迷失咗路嚇，唔通佢會同老師講話，老師你帶我哋行翻出去啦咁樣嚇，即係連佢哋都搞唔掂，點會揾老師呢？到底他們期望這個老師可以做些什麼呢？沒錯，他們是不滿的，他們有些不滿，似乎他們的不滿是，喂，為什麼耶穌可以當沒事發生一樣的？為什麼耶穌還可以睡在這裡？大難臨頭，大家同坐一條船，無論怎麼好， 你都要醒的，你都要大家一起著緊一下啦。就算冇諗唔到辦法，大家一齊嗌下救命，似乎都覺得係明白嚇，大家都係真係嘅同坐一條船嚇，點可能置身事外㗎？你安慰一下啦，做老師安慰一下我哋啦，我們快沒命了。呢、這個我們相信喺門徒心目中其實都包括埋老師嘅。老師你都就嚟冇命嘅，點解你仲可以瞓著㗎？點解你好似完全唔關事咁樣嘅咧？被叫醒了的耶穌，聖經描述他斥責那風，然後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似乎是很平平無奇的幾句說話，但如果我們想像原來那個真實的畫面是狂風巨浪，船很快要下沉的時候，這個這樣的描述其實 是驚天動地的。突然之間，風冇咗，浪亦都係平靜咗落嚟，一個令到大家都覺得係好驚嘆嘅一個嘅場面。頭先都講過，其實門徒根本冇期望過耶穌可以做啲乜嘢，可以化險為夷嘅。佢只係嗌耶穌話：喂，你出下聲，或者你醒下啦，唔好乜都唔理啦。所以當耶穌真係竟然平靜咗風浪之後，聖經描述話門徒非常之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都聽從他。這個時候佢哋先更驚啊！哇，邊個嚟噶？竟然風同海都會聽佢說話嘅？這個更加反映咗其實原來門徒根本冇期望過耶穌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我哋跟住再睇耶穌嘅反應啦。馬可福音告訴我們，耶穌在平靜風浪之後就跟門徒說：為什麼膽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在耶稣眼中，这班门徒的问题是胆怯，是没有信心。问题是老老实实遇到这么大的风浪，哪个会不害怕的？不可能的，是吧？所以问题的关键似乎是，即使你害怕，你都要问你有没有信心去面对这个恐惧呢？这个信心到底要投放在哪一个的对象那里呢？当我们讲话有没有信心的时候，一定牵涉到个对象的。你对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你对他有没有信心？有时在教会里面，见到有他在这里，我们觉得放心了，就是他应该搞得定的。或者我们对那个人，令到我们会觉得信心会多一点或者少一点。就好似如果你睇翻其他嘅福音書入邊，耶穌同門徒講嘅説話喺路加福音係話：你哋嘅信心喺邊度咧？你哋嘅信心喺邊度？喺馬太福音話：你們這些小信嘅人喺邊度？你嘅信心係多定係少？其實係有密切嘅關係嘅。冇錯，門徒膽怯啊，點可能唔膽怯咧？突然之間狂風巨浪，好似隻船要沉落去，呢個係一個外在嘅環境嚟嘅。但係膽怯亦都同時候係因為呢個外在嘅風浪而引發到門徒內心嘅嗰份強烈嘅恐懼同埋不安。見到外邊嘅環境，然後令到你好驚，令到你好驚。而耶穌所講嘅信心就係要面對一個咁樣嘅外在嘅環境，亦都同時候要面對你自己內心的不安，那份的恐懼。耶穌要挑戰門徒，其實你對我有沒有信心呢？你是否願意信靠我呢？耶穌好像在這裡責備著門徒，說你們還沒有信心嗎？其實耶穌是要藉著這個反問，希望引導門徒經歷了這麼大的恐懼、不安，亦都同時候經歷了這個想像不到的神蹟之後，你會不會再想一番、想一下、再咀嚼一下，到底其實我們在害怕什麼呢？我們內心那份的恐懼其實是害怕什麼呢？然後我們再想一想，我們所叫的這位老師其實是誰來的？門徒說得很好，這個是什麼人來的？竟然連風和浪都會聽他說話的，到底耶穌是誰？竟然有這樣的能力。其實我們看回馬福音之前的記載，其實門徒已經見過耶穌醫好病人了，他見到耶穌潔淨一些有麻風病的人，也都見過耶穌驅趕一些的污靈。耶穌是有能力的，他們見到的。然後當耶穌揀選十二個門徒的時候，亦都跟這班門徒說話：我給權柄給你們，你們可以驅趕污靈，可以醫治各樣的疾病。耶穌不單單他自己有這個權柄，亦都說我賜權柄給你這班的門徒。不過種種的跡象告訴我們，門徒即使親眼見過耶穌行神蹟，即使耶穌說我給權柄給你們，但其實門徒仍然不明白的，他不能夠充分的掌握。在福音書裡面，在馬福音也都強調，耶穌行神蹟之後通常都叫門徒不要張揚的，因為耶穌不想門徒或者其他的人只是將那個焦點放在神蹟本身。耶穌想的是你見到神蹟之後，你進一步去明白到底行神蹟那個人是哪一個。耶穌為什麼可以有神蹟的施行神蹟的權柄呢？是否能夠進一步的明白，原來耶穌真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而這一切其實真的需要時間，慢慢慢慢的去沉澱，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去促成。 弟兄姊妹，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经课里面，我们了解到耶稣怎样去藉着神迹去教导他的门徒。而今天我们尝试也都进一步去问马可怎样通过他那个的叙述去跟我们讲说话，去教导我们这班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的读者，当我们再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经文想跟我们讲些什么呢？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留意马可在记述这个神迹的时候，在第四章三十六节他这样讲，他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已在船上。耶稣已在船上，我们特别要留意一句的说话。这句说话似乎好像是很客观的描述，耶稣一路都在这船上，他早上就在船上对着岸边的人在讲解，然后一路就在船那里。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句的说话跟刚才所讲的门徒去质问耶稣那句说话去对比的时候，门徒说你不管吗？老师你不理我们吗？你不理我们吗？有时我们对着身边的人讲话你不理我啊，这样其实是一种埋怨或者一种否定来的。即使你好像在我身边，但是你都不理我的，你在这里等于没有到一样，你在这里等于不在这里。所以门徒去怀疑耶稣，说你不管吗？你不理我们吗？但是马可在叙述的时候其实特别想加一句说话，说耶稣已在船上，耶稣已在船上。当门徒以为耶稣不理他们的时候，其实耶稣一直在这里，耶稣一路都在这船上，他没有离开那只船的。在狂风巨浪里面，一只船被大海的巨浪冲击，每一个时代的读者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都会用回我们自己的那个处境去代入去。初期教会的信徒读的时候，他们会感受到他们自己可能身处在罗马帝国的逼迫里面。二十世纪的信徒和教会读的时候，也都可能联想到身处在极权统治下面的教会所面对的压力。又或者我们会熟悉很多不同的宣教士的故事，他们怎样为了福音的缘故立志要将福音传到地极或者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那里，他们为此面对很多的考验，甚至乎摆上自己的生命。更加可能的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生命的处境的磨练，生命的危机，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的重担的每一位基督徒，包括你和我。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些都是我们所面对的风和浪。在此时此刻，我们面对着什么的风浪呢？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入船内，以致船灌满了水。这个是不是都是我们觉得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写照呢？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你不理我吗？这个会不会都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曾经不断向我们的上主所作的一个的呼喊呢？在马可的叙述里面所提及的风浪绝对是我们可以觉得可以有所共鸣的。但是经文同时候也都提醒我们，没错，风浪是很真实的，我们很害怕。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已在船上，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船上。我们不要觉得耶稣不理我们，不要觉得耶稣不在这里。当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也都是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恐惧，我们的胆怯的同时，我们真的 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份的恐惧。我们不是去否定这些的风浪，不用理会的，没到的，不用怕。 这些是真真实实的风浪，而是当你面对我们身处一个这么大的风浪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要问我们惊什么，我们所恐惧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要去否定那些恐惧，但是我们要学习不要被恐惧控制我们，不要被恐惧支配我们。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当他就职做总统的时候，他的演说讲了一番很多人都引述的说话，可能大家都听过。罗斯福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所描述的恐惧是一种形容不到的，一种盲目的冲动，一种好像其实是讲不到那种理由的一种的恐惧感，令到人退缩，令到人觉得自己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用。在他的演说里面，罗斯福也都提及了信心，他说的确我们很容易会减弱信心，不过他说唯有我们能够诚实，唯有我们是一个荣耀一个责任的神圣，是一个忠诚的保护，我们愿意无私地去履行我们的职责的基础上，信心可以茁壮的成长。没有了这些的责任，没有了这些我们觉得我们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也都不可能讲什么的信心。罗斯福想讲的是，没错，我们一方面不要被一种无名的恐惧去支配我们，但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份内心的恐惧，要问清楚到底我们在害怕什么。而在害怕的同时，我们都要问有些什么还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我们同时候面对恐惧，面对胆怯，也都愿意去找到我们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可以承担的责任，我们去创造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在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可以茁壮的成长起来。我想起了两个跟香港有关的，跟船有关的，在教会历史上面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是真实的故事。在1920年的时候，有一只轮船在美国的三藩市开来香港，这只船上面有7个乘客，他们是巴色差会的传教士。巴色差会即是今天的崇祯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巴色差会暂停了差派传教士到海外有几年的时间，一次是战后他们第一次恢复的差遣礼。四位男的传教士加上三位女的传教士，他们立志要去到中国传福音去宣教。不过在一个漫长的旅途里面，在一个漫长的旅程航程里面，其中两位的男传教士他们分别染上了流感和肺炎。这艘船在1920年的3月24号来到香港，这两位染病的传教士马上送去医院。那里很可惜，其中一位在4月4号在香港病逝，他本来立志要去中国传教，但结果没办法如他所愿，他埋葬在跑马地的香港坟场那里。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很喜欢去行坟场的。当我在跑马地的坟场见到这个传教士的墓碑的时候，当时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传教士这个墓碑上面的名字那么特别的呢？只是写着非牧师之墓，得个姓没有名的呢？传教士都会为自己改一个中文名，是有名有姓的，但为什么这个墓碑只是得姓而没有名，没有名的呢？后来再查资料，原来知道他1920年来香港，1920年就死在香港，令我觉得更加奇怪或者更加有好奇。最近我查到资料，终于知道原来个故事是这样的。原来他在来香港想去中国宣教的这个行程上面，他染病然后就离世。不单单是这样，在这个行程上面一路照顾这两位染病的一位女的传教士， 他自己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染上了流感。后来他虽然抵达广东的梅县，不过亦都在5月2号病发离世。我不知道在菲牧师由三藩市驶来香港的一段的航程上面有没有遇上了风暴，但我相信当他病发之后，他的内心是翻起了巨浪，领受上主的召命，立志要去中国宣教，怀着热诚去投身踏上了这个宣教的旅途。他有没有想过自己原来最后没办法去到中国那里的呢？他有没有想过原来最后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如果他还有意识的时候，他的祈祷会不会都在这里喊叫，上主我们快没命了，我快没命了，你不管吗？你不理我吗？另一个同样在船上的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1906年的9月。当时有一只船，船上载着了圣公会的主教，他的名字叫做霍若瑟。他带了四位圣保罗书院的神学生坐船去到青山，即是屯门青山湾一带那里是去报道。在1906年的9月14到17号期间，他们先后去到青山湾、去到龙鼓滩、去到沙头一带的报道。9月18号那天，他们想着再驶一船去东涌、去大屿山，但突然之间发觉天气转坏，他们决定回程。就在这一天，1906年的9月18号，强烈台风突然之间吹袭香港。一次的台风在香港的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称之为丙午风灾，因为06年在中国的历法上是丙午年。一次的丙午风灾，单是死的人是10000多人，一个台风吹袭香港死了10000多人，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到的。不幸的是，霍主教和四位的神学生当他们回程的时候，就在龙鼓滩的位置那里翻船，只是找到其中一位神学生的遗体，霍主教和另外三个神学生的遗体都一直找不到。在狂风巨浪里面，这位的主教和四个的神学生葬身大海。当我们还在船那里面对狂风打下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都一样好像圣经所说的，主啊救命啊，我们快没命了。不过这一次耶稣没有介入，耶稣没有出现到，耶稣没有平静到风和浪。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不是在船上的呢？这个的确是对信心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就在跟着那个主日，9月23号的主日，一位圣公会的牧师在正道的时候，他都问这个问题。他说在大悲剧发生之后，大家都会怀疑上帝，上帝在不在这里的。这位牧师他只能够讲，他说苦难可以帮助我们炼净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怀疑我们的上帝，但记住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上帝，他仍然是一位满有怜悯和慈悲的上帝。大家很想找到霍主教的遗体，但当时在附近搜索的时候，唯一就在附近的一个海滩上面找到主教随身的一本的祷文书。那本祷文书刚好是打开了的，在打开了在海滩上面，而打开的页是记载着诗篇23篇的第四节，这样说，我们很熟悉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不知道是巧合，因为真的有上主的心意在里面。我们在这里问上主你在哪里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是不是一个的回答来的呢？是不是一个的回应来的呢？在风雨当中那艘的船，上主没有出来平静风浪，一次是一次令到很多人都感到非常伤心的一次的人间的悲剧，一次很沉重的创伤。 大家都走緊呢條死蔭嘅幽谷，但係聖經嘅説話去安慰我哋，即使我哋行過死蔭嘅幽谷，我哋係咪都能夠認定唔係我哋自己一個去行嘅？上主好似唔喺度，但係上主其實同我哋同在，佢嘅杖、佢嘅竿都安慰我。門徒喺加利利海由一邊去到另外一邊，由此岸去到彼岸，他們期間經歷了急風驟雨，但同時候亦都要學習一個信心的功課。還記得耶穌揀選門徒的時候說，給你們權柄去驅逐污靈，去醫治各樣的疾病。當我們看回使徒行傳的時候，門徒的確他們具備了施行神蹟的權柄，但是使徒行傳也告訴我們，初期教會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教會仍然真實地面對著各種各樣內外的考驗、困難和壓迫。但即使是這樣，什麼是神蹟呢？是不是只要我們看到仍然有信徒堅持耶穌在這艘船上這個的信念，就可以讓我們有更大的信心、勇氣去面對風和浪？有時候的確耶穌可能平靜了風浪，但更多的時候我們身處在風浪當中，我們要求的神蹟可能是讓我們能夠面對這份恐懼，我們相信上主的同在。當然這個並不是一件容易學習的功課。在剛剛的星期四，有一位我認識的朋友，他發了一個短信給我，他跟我 說今天我很害怕。他的職業是一個記者，我們會明白他的恐懼是很真實的。他也跟我提及他自己還有一些未完成的心願，他說很想去寫完一篇的論文，他還在兼讀一個學位的課程的論文。這個是他自己從事記者生涯裡面所接觸到一些人和事，他很想好好地去整理他們，去研究他們，很想寫好一篇的論文去。坦白說，還有沒有空間不知道，或者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在恐懼當中我們跟恐懼一起的生活，跟恐懼同行，好像耶穌所說，在風浪當中我們憑著信心的繼續走下去。前面的路是怎樣我們真的不知道，有時我們會這樣說，我們見步行步啦，我們見步行步啦。不過最近我見到有人這樣說，他說與其我們說見步行步，但其實我們見不到前面那步的，倒不如我們說我們行步見步啦。我們行一步，當我們行出那步的時候就見到那步咯。即使我們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我們是不是都可以仍然憑信心有勇氣的去踏出前面的一步，可能是一小步。有一首的讚美詩叫做《慈光歌》，裡面有一句的歌詞，他說我不求望見遠景，一步於我已足。可能這個真是我們的信仰的體會，我們不可能望見一個很長遠的一個的遠景。我們回顧我們自己的人生路都是一樣，我們只是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的，我們只是求上帝給信心我們 行出或者踏出前面的一小步。我們求上主給我們這份的信心。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是否還相信神蹟呢？或者我們曾經切切的祈禱，但那些戲劇性的神蹟始終沒有發生過。不過只要有基督徒仍然願意在這個罪惡權勢充斥的世代裡面去宣告上主是主的時候，這個豈不是驅趕邪靈、驅趕惡者的神蹟嗎？在一個充滿著創傷的世代裡面，只要仍然有基督徒願意跟受傷的人同行，醫治他們的心靈，給信心他們，這個豈不是帶來醫治的神蹟嗎？那些能夠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找到人生的意義、懷著信心去走人生路的，岂不是一個復活的新的生命的神蹟嗎？ 在风浪里面，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恐惧，我们没办法否定那些恐惧，但我们要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在恐惧当中倚靠的，就是定睛在那位在船上面还在这里的耶稣基督，那位曾经同门徒一起在船上面的耶稣。我相信他昔日亦都同1920年菲牧师那只船上面同他同在，亦都在1906年同霍若瑟主教同那四位的神学生的船同在，亦都同今日在此时此刻，我们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风浪当中的你和我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能够拥有这份的信心，学习这份的信心，上帝在这里，上帝在这船上边，我们一起在这船上边，我们一起去一步一步的去行出去，相信上主会引领我们由此岸去到彼岸。今主日是神学主日，每一个时代都是献身的时代，上主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呼召拣选他的门徒，去为他在这个世代变做见证，包括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领受上主的呼召，每个人侍奉的时日不一样，有些人好像菲牧师一样，可能都未正式开工呢，就已经被上主接走了。的确我们不明白这个是一个奥秘，但我们相信每个门徒，无论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全职牧职的一个呼召，或者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面继续的去装备我们自己，去为信仰去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信仰，为教会为这个社会去服侍，上主都给我们有不同的位置，交给我们不同的责任，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够领受上主这份的呼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上主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行出去。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的经课所说，这个是一个吊诡来的，似乎是死但其实是活着，似乎受惩罚但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是喜乐，似乎贫穷却是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当我们每一个愿意去跟上主相遇的人，每一个的门徒，我们都能够在生命里面经历到这份的吊诡，似乎在风浪里面，但我们仍然同时候面对我们的恐惧，但是同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上主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去面对这份恐惧，继续去承担上主交托给我们的责任。阿门。